哎，好了，弟兄姐妹们，我来接着跟把我想要准备好的信息呢跟大家分享完哈。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读讲道学的时候哈，老师跟我们说，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传道者，讲道的大忌，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篇道。我刚才结束的时候，其实稍微提了一句哈，就是我刚才那天讲道的话呢，其实我到犹太人的会堂，或者是我到一个天主教，或者我到一个什么其他任何一个宗教场所，我去讲，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的老师说，如果那篇信息你只是放在基督教的教会里头讲，就有问题。问题是什么？我是在教导大家，在道德上你要变成一个圣洁，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变得圣洁。其实这是每个宗教都在讲的呀，对不对？佛教也肯定说是我们的佛祖哈，要让我们要做好事，要行善事，对不对？要让我们心地要善良，要不惹尘埃，所谓的尘埃世俗的东西，对不对？我们的上帝是圣的啊，人是世俗的啊，所以讲这篇信息，你到佛教的教堂里讲也可以，到会堂里头也可以。通篇的讲道没有提到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问题。大卫把哥利亚打死了，你这个故事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讲，但是如果只是讲大卫多依靠上帝啊，然后呢最后得胜了，上帝帮助我们，这篇信息可以在犹太人会堂里头也可以去讲，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你只是讲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不及格。所以我刚才大家特别给大家声明说，你不要觉得我讲得很好，我讲得一点都不好，但是呢我想我还有机会来弥补，就是靠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啊，我把它来弥补上来。以赛亚在圣殿里头见到了圣洁的上帝，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这跟基督有什么关系？这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可以直接应用到上帝？那犹太人他有他们的上帝，他去圣洁就好了，他们的上帝是圣洁，跟耶稣有什么关系？跟我所信的这个对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们在剩下来的这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的事情。我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大纲哈，对不起，我今天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去印。耶稣哈是圣洁，主耶稣也是圣洁。我们也知道说是，其实这个地方提到圣哉圣哉圣哉，犹太人到今天都不承认这个地方是讲的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的话，他们的上帝就是一位一体的，都不相信有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三个位格，同时又是一位上帝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这段圣经可以用我刚才的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讲，但是呢对我来说，我现在一定要把接下来的部分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在新约当中被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当中直接引用，而且引用那个对象是谁呢？以赛亚见到的不只是上帝，就是见到了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说，虽然以赛亚在上帝宝座面前的故事呢，也是每一个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每个人应当有的故事啊，这就是说不只是犹太人有这样的问题了哈。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每一个信上帝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以赛亚身上，实际上是以赛亚见到的不是上帝而已，以赛亚见到的实际上是耶稣。首先是因为以赛亚自己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怎么说呢？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哈，有个叫的，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啊，约翰福音这个地方说，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指他说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圣经的话，在那段圣经那段话完了以后呢，主上帝说是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耶稣说那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呢上帝又跟以赛亚说了一长串的话，那长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那段话怎么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我告诉这子民说，你们听了又听却听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我的圣经跟你们圣经不完全一样，我是这个最新版的中文的一本，叫新译本。新译本的又就是用更大家更因为我们正常读的中文的圣经的话都是和合本，和合本圣经的话是白话文跟这个跟这个文言文的结合，更多的偏向白话文一些。那这个新译本的话呢，就叫做就是几乎是完全的白话了啊，就我们今天口语的话。那个地方讲的说，你们听了又听还是不明白啊，你们看了又看确实不晓得，为什么呢？要使这子民的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翻转过来就得医治。好，这段话这实际上是第九节第十节的话语，以赛亚书第九节第十节话语。那约翰福音在第十二章第四十节那个地方就引用了接下来的这段话，那表示说什么呢？表示说约翰福音所教导说，以赛亚当年在那个场景当中，上帝后边跟他讲的这段话啊，我们今天没有分享，但是呢在这段话上帝讲这段话之前，他所见到的异象呢，约翰说的以赛亚实际上是在耶稣的面前，耶稣跟他讲了这话，上帝跟他讲了这话，他在宝座面前所见到的不是上帝而已，就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只是就说是约翰福音的地方讲到说，以赛亚因为看见耶稣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这句话呢是以赛亚泛泛的在预言耶稣了，我们可以认为说你们知道说以赛亚书是旧约当中对耶稣预言最全面最准确最深刻的一卷书。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些人说，那好，以赛亚书第六章也是在预言耶稣，这个没有错，但是这种预言呢不是一个泛泛而言。约翰的这个陈述是紧接着上下文，我就把它读过来，紧接着上下文引用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之后所发出的，而引用的经文恰恰就包含在以赛亚看到上帝坐在高高宝座上的那一段。所以当时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看到的上帝的荣耀也就是看到了耶稣的荣耀，他指的就是以赛亚在上帝神圣宝座面前的故事。以赛亚的确是看见了主耶稣，不只是看到了我们所说的上帝而已。如果任何一位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必须按照以赛亚的方法，这也是我接着刚才所讲的啊，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对耶稣呢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当中我那个地方讲到的是耶稣是什么呢，有些现代的人把耶稣当成什么大师级的人物，认为耶稣呢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耶稣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老师，他的教导让人刻骨铭心。耶稣，有人认为耶稣呢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啊，我还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翻，叫 make you tick 什么意思？我们中间英文比我好一点的什么意思？他知道说是你心里头在哪个地方过不去，他会给你弄一下就把你给转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他是知道你心里头所思所想的可能是这样的意思。耶稣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今天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我想我过去这个星期刚好在这个 北美贵政学院请了两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基督教学者基督徒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教会的发展基督徒现象做了非常全面深刻的总结和分析看到了说在中国大陆在这个华人当中上帝是做了何等大的改变，在人的心目当中做了何等大的改变。但是呢现在在中国大陆还是存在一个问题，现在的这个社会制度或者是那个政治环境还是拦阻了福音的更进一步的传播拦阻了基督徒生命的更好的成长那耶稣呢他既然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可以做一些事情那来改变这个事情呢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个地方说尽管他的政治呢不是从外边的制度来开始进行颠覆这个地方说到是耶稣是一个真正的一场开始的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在人的内心当中开始一个真正的革命。我们经常称 我们也喜欢唱那首歌，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那首小敏写的诗哈，我当年我唱的时候非常感动，感动的痛哭流涕的。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绝对是好朋友，这一点没有错。耶稣说哈，我不再把你们当外人，不再把你们当奴仆，把你们当成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意，但是我却把我的心意让你们完完全全的知道。所以主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一点绝对没有错。但是主不是我们的 buddy， 你跟他去拍个肩膀搂搂呀，像这种样子哈，这主不是这样的一个朋友，跟你做 buddy buddy 的这样的朋友，他是你的挚友。什么叫挚友呢？他见你有错误，他见你有罪的时候，他就向你公开的指出来，他让你要悔改。这是一个好朋友。好朋友不是说啊，反正我们是一伙的，所以你出了什么错误的话呢，反正这是我好朋友，所以我就给你掩盖，甚至是别人来指责你，我还要为我这个好朋友来辩护两声。啊，这不是真正的好朋友。耶稣是我们的 buddy。耶稣是我们的挚友，尽管他耶稣也不是后现代文化当中试图将他所塑造成的任何的一种形式，他是那位圣者。那就是我们现在的作为这半个小时的时间作用，就是要把耶稣跟我们刚刚讲到当中所 identify 出来的那位上帝之间把它连起来。上帝对以赛亚所意味着什么，耶稣对你对我今天也意味着同样的，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耶稣是那圣者，他是完全的人，但也是完完全全的上帝。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是今天到教会外面去啊，我有一次带着我岳母去一个医院，去医院，然后他要做一个检查，结果在那个医院那个 waiting room 那个地方啊，在等待的时候，那个老北那个地方就看到了一篇中文的信仰杂志啊，我岳母当时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里头竟然有中文的福音性的内容的杂志。我说那个你不用看，你不用说，我都知道，那一定不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个这个耶和华见证或者是摩门教的东西。你说这他们这是两个现在发展非常快的这个宗教，号称也叫基督教，称自己为基督教，但是呢，正统的基督教都称他们为异端，为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产生在，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上帝，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是人类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圣洁，对吧？怜悯、慈爱、公义，人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性态，他都具备在他的身上。我们也承认，但是 it's not enough。耶稣不光是一个完人，耶稣是一个完神，在神和人完全集中在耶稣这一个人身上。如果我们只把他当成一个人，当成一个榜样来效仿的话，那耶稣他不具有资格来拯救我们。他只有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我们才可以称呼他为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所以在这件事上，我想这当然是一个神学真理，非常重要的真理啊！你不承认这件真理的话，你就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啊！我说基督教徒，我们中间有些人肯定会不太高兴，这个人怎么他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一个宗教啊 ？OK， 按照耶稣的耶稣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我们要看见耶稣的本体，也就是看见他是何等的圣洁。按照耶稣完全的圣洁呢，哈，如果认识他越多，你也会对自己是何等的不圣洁，也认识的越多。这就等于说是我把我刚才所讲的那一套对上帝的说法，现在平行搬到对耶稣的说法中来。你在那段时间的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你现在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在想哈，这不是一个教条，为什么呢？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新约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对不对？就是彼得出海打鱼，辛苦了一整夜无所获，耶稣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那个地方啊。这个建议有些荒唐，如果说是耶稣只是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完人，这个建议是有些荒唐。耶稣是一个木匠出身，耶稣没有打过一天的鱼，没有在海里行过一天，他却给一个专业打鱼的人来做一个指指点点啊，你 把网撒到这个水深之处，渔船开到水深之处去，啊，彼得呢犹豫了一下，最后呢还是说好吧，耶稣，啊，看你是这样一个好人，啊，也跟我们关系也不错，啊，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们为了不扫你的面子，我们就按照你的说法去做一下吧，啊，所以他们就按照耶稣的说法，他说是什么，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呢，当然就是彼得他们捕了许许多多的鱼，以至于渔网都快被撑破了，渔船都超重要下沉。当彼得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圣经说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这件事情你说奇怪，奇怪在什么地方呢？耶稣又没有指责彼得说你是个罪人，你给我下跪，啊，耶稣是只是比如说你去打鱼，你就这样，你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你去捕鱼就好了。耶稣只是说了这样轻描淡写的一个陈述而已，啊，没想到彼得对结果的反应却是这么样的夸张，在我们眼里看来，啊，对呀，啊，耶稣啊，你真是伟大啊，你真聪明啊，你真有预见，你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就完了。结果他要伏伏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这个地方就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天，这个以赛亚看到上帝之后说，祸灾我灭亡，同样的反应，对不对？他看到自己是本来不配活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要被上帝的愤怒要吞灭的人，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他说谁来吞灭他呢？就是刚才跟我说让我打鱼到那边去打鱼的那一位。所以他看到了耶稣，实际上彼得，我想这些耶稣所呼召的这些人，我们不要小看他们，以为他们都只是些渔夫而已。这些人实际上对他们的宗教，对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执着，他们对以赛亚书，他们对旧约整本全书肯定都非常的熟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在他们对旧约的熟悉之上，在他们明明在他们思想当中，他们知道说有上帝这位，今天呢他们却看到了上帝亲自在他们跟前走。固然他们不是，彼得不是看到弥赛亚，不是看到那些撒拉佛在那个地方就围绕他们上，你要下跪，你要下跪，现在你面前就是那圣哉圣哉圣哉的那一位，啊，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向彼得向那些渔夫们彰显，但是呢在实质上就是像弥赛亚在圣殿里头所看到的一样的效果。所以呢彼得才可以这样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罪人。在至圣者面前，他的污秽被光照的一览无余。当一个木匠告诉一个渔夫如何才能捕鱼的时候，这个木匠可不就是一般的木匠了。彼得意识到横在了他和耶稣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和至圣的神之间的距离。像以赛亚一样，当彼得被耶稣那至圣毁灭掉的时候，当他为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呢，他跟以赛亚一样也得以与神和好。有一天呢，他与神和好，他与耶稣和好，和好的根基在于刚才在讲说那个第六节第七节那两句话，虽然是旧约圣经所讲到的救赎，但是却包含了整本圣经所有关于救赎的最根本的完整的真理。刚才讲到说是来洁净以赛亚的那个炭火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我们知道说耶稣预备了那个祭坛，耶稣自己就是那个祭物，耶稣也是那位祭司，不是吗？从我们对整本圣经新约的了解，耶稣就是这一切。旧约当中是把羔羊，是把洁净的牛和羊和鸽子作为祭物牺牲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那位牺牲，他自己作为祭物为你为我献祭，来平息上帝的愤怒，用他所流出来的宝血来洁净你，来洁净。萨拉佛， 我们说在那个地方出现了撒拉佛，对吧？撒拉佛把那个祭物那个炭火来拿到这个以赛亚的嘴唇上去来，来把它烧一下。你和我有没有被烧过？谁来烧？又有一位天使，那个天使就是圣灵。当然，我在这个地方把圣灵说成天使，有点不尊重圣灵啊。圣灵是个比喻而已，大家不要太计较这种说法。我只是为了要把它跟旧约圣经对照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站在嘴唇不洁的众人当中，我自己的嘴唇是洁净的，却为了这些不洁净的人，我作为祭物，你把我烧了，上帝把我杀了。”但是呢，在祭坛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天之后，大家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圣灵降临。今天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徒，我经常跟别人说，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是因为你还少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人，少什么事情呢？你的生命里头少了一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埋葬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升天了，现在在父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不光代求就完了，我们知道在五旬节那一天他赐下圣灵，这件事情是惊天辟地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有些人对圣灵的工作搞不清楚啊，因为哎呀，圣灵五旬节之后让那些人可以说方言了，可以见异象了，有火从天上下来了，好像那种是非常美好的一幅圣情形。所以我们今天也向上帝呼求，圣灵啊，五旬节啊，你今天再发生在我身上一次啊，再让我再看见一个异象，再让我在嘴上的有火在我的脑袋上再烧一下，让我再会说预言说方言啊，这实际上是对圣灵工作的非常的不了解。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埋葬，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耶稣基督赐圣灵下架，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不可能再重复了。五旬节不可能再重复了。不管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没办法跟大家多讲圣灵的工作在使徒行传当中到底是怎么样讲，怎么样我们被圣灵再洗啊等等这些东西，第二次经历啊，第二次蒙福这些东西，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但是我们知道说圣灵降下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复活掌权作王的一个标志。我们怎么知道说耶稣基督今天是我们的主呢？因为他把圣灵赐下来，而且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领受，不信主的人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和非信徒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你今天有没有圣灵？如果你说你有圣灵，圣灵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他要引导你，这才是所谓的被圣灵充满。他今天说你这件事情该不该做，那件事情该不该去想，那个事情该不该去说，他要做你的主，做你的王，这个时候你才叫做基督徒，你才叫做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说我们有没有被圣灵洁净过？撒拉佛拿这个炭火来洁净以赛亚的嘴唇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在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在信主的那个瞬间呢，我们实际上是被圣灵来洁净的。你不要说我没有以赛亚那样的经历，以赛亚那个经历不是让我们去模仿的。彼得看见耶稣基督说：“主啊，你离开我是个罪人。”那个事件也不是要让我们去模仿的，让我们模仿的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被圣灵的炭火来洗净。这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刚才讲了一半，这剩下的这一半对我们太重要了。以赛亚被撒拉佛洁净，我们被圣灵洁净，在那个黑暗当中呢，大家看不见上帝的荣耀，结果呢以赛亚在那个黑暗当中却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在十字架上的话，周围的人都看不见上帝的荣耀，耶稣在那个地方说，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在这个众人嘴唇不洁的当中，我成为他们的祭物。这是以赛亚的故事和你和我之间故事的关联。每一个不洁的罪人要与圣洁的上帝和好，必须要做的这样一件事情。当 彼得被上帝被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在十字架上为罪所献的血祭哈洁净之后呢，耶稣成为了圣洁的牺牲的祭物哈，拿走了彼得的罪孽和罪责，挽回了他的罪行。后来呢，彼得再一次被上帝差遣，我们都知道说是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曾经信誓旦旦地说，纵使众人都离开了你，我也绝不离开你半步。没想到在耶稣受死之前，他三次否认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呢，跟在他升天之前，特别和彼得之间有一次深刻的交谈。彼得，你爱我吗？替我看顾这些小羊。所以彼得之所以成为后来被上帝大大所使用的仆人，跟以赛亚一样，是他被上帝所接近了，是他看到自己的不配，是他看到像他这样一个不配的上帝竟然怜悯他，使用他，以至于在五旬节那一天，一天的时间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所以他必须看他自己是死的，并且为罪悔改，他必须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死与神和好，只有到那个时候他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工人，多为主做工。所以呢，我们看到说洁净圣洁这件事情，不只是在旧约当中的教导，也是在新约当中的教导，不只是对新约使徒们的教导。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讲到耶稣所呼召的那些门徒们啊，但是这个呼召对门徒们的呼召，其实也就是对你对我的呼召。对门徒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好在那个历史时代当中，耶稣总归要呼召一些人，刚好就呼召到他们了。如果我们活在那段时间，说不定耶稣也就呼召到你们我了啊。耶稣总归要呼召一些人在地上，作为他活生生的见证，把他的话语要记载下来。那这些人就刚好成为上帝特别的管道，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去完全模仿，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实质，耶稣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东西，跟耶稣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一致。这种成就不是说哦，彼得后来可以按手让一个摊子从这个东门外就站起来了。我们今天要向上帝祷告，上帝，你当年让彼得怎么样让一个摊子能够在这个圣殿门口站起来？你今天让我有这样同样的能力 ？No, it's not that. 上帝呼召他的门徒们，是让他的门徒们向世人去见证他们所见的那一位是谁，包括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是为了要证明说，我给你讲的，我今天如果是可以让一个死人复活的话，那不是因为我有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有这个能力，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所说他自己是那一位是真的。你们不要看我所做的事，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所做的什么事情啊，这是使徒们特别的作用啊。今天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做使徒了，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有这个机会继续来为主来做工。做工是什么呢？把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人带领到耶稣基督圣洁的上帝耶稣基督面前来，让他们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看这个工作刚好是圣灵进到人的心目当中会做的事情，对不对？圣灵的工作不是让我们去讲方言的，不是让我们再经历第二次蒙福，而是要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看出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好，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圣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圣灵要让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每个基督徒要做的见证。至于是天上掉金粉啊等等，这些口里说哇啦哇啦的语言，这些东西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做的主要的工作。你要做那个工作，你自己在家里自己去做。保罗在这个圣经里的教导，不要在众人面前做这种事情。所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圣洁。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是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圣经当中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子民的一贯的心意。我上次在讲到的时候，4个星期以前，一个月前在这里讲到的时候，因为时间的缘故也没有时间办法去讲。今天也许多一点点时间再强调一下。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最根本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罗马书第8章那个地方讲到，说是他在万事以前拣选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而 儿子的模样，对不对？他的儿子就是一个圣洁的模样，对吧？所以他预先所知的，他就预先呼召他们，预先呼召他们就让他们称义，称为义的就让他们还要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里头讲到那么多的地方，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些被上帝呼召的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成为效法他儿子模样。他不只是来救我们，就说刚才我讲到的时候说，不只是让我们因信称义，跟他之间的关系不再审判我们，而是说我们身上被罪污秽的那个东西，他要把我们的本质本性要给我们拐住，扭转过来，要改变我们的 DNA。 所以他把这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不光是给我们一个 status， 说我们将来、哎、有了去天国的门票了。 No， 他给了我们一个 status， 没错，他那张门票是有的，但是呢，同时呢，他还给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他已经洁净我们，他已经把这个洁净的恩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头，而且他在继续帮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就说是好，反正我是信主了，所以呢，我天国的门票已经拿到手，所以我在世上的生活是如何，那不关重要。 No， 这是对福音的误解，这是对称耶稣为主的一种误解。之所以称他为主，是因为他是我们的 master， 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过去呢是在罪恶的辖制之下，罪是我们的主人。今天我们换了主人了，我们今天不在罪的辖制，过去在罪的辖制之下，罪让我们做这种我们不得不做，做那个我们不得不做。今天的话呢，我们在罪在义的辖制之下，在上帝在公义在圣洁的辖制之下，这个时候我们有理由可以，我们有能力可以向罪说 no， 罪可以骚扰我们，罪可以这个亲可以在旁边来骚扰我们，但是罪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继续在做我们的主人 dominant 我们，控制我们，辖制我们。这是我们信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后应该有的把握。因为什么呢？我所讲的刚才这一些话没有一句是自己发明，都是在圣经里头讲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是带着权柄带着能力，而且是最终是无误的话呢，是上帝自己口里所出来的话的话，这些话都是上帝应许的。你们只要信耶稣的话，他就让你们有了新的生命了。而且这个生命呢，讲的简单一些，有个新生的 baby， 我家现在有一个九个月大的 baby， 这个 baby 从他九个月以前刚出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到他长到最成熟的时候，他还是那个生命，他的 DNA 他的基因不会改变，他生命当中所具有的一切潜在的能力已经都在他的生命当中，只不过他还是长得比较幼小而已。对你对我也来说，我们将来在天上我们所拥有的那个生命不会比你比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个生命更全面了，因为那个生命的 DNA 上帝在救我们的时候已经赐给我们。我们不要觉得说啊，那我现在再继续努力奋斗，等到有一天啊，反正我死了，死了以后反正还会复活，复活的时候好像突然我的生命好像就本质性的好像有一个飞跃。我们说天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了，已经在现在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我们复活之后的生命只不过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可以朽坏的身体在复活之后变成为一个荣耀的不朽坏的，我看到你的脸，我待会儿再回答，变成一个不朽坏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得到的生命和我们的新的身体结合起来以后，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的全人，永永远远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上帝同在。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的那个本质的生命，就是已经上帝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我们今天说圣灵在你在我里面，这个圣灵不是一个当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让死里复活的那个圣灵，是圣灵 A， 圣灵赐给我们以后呢，住在我们心里头那个圣灵变成圣灵 B， 这个圣灵 A 和圣灵 B 之间的这个圣灵 A 非常大能力，这个圣灵 B 结果非常小的能力，以至于我今天的做这个事也做不来，做那个事也做不来，这是我们自己限制了圣灵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对圣灵的误解，这是我们以为圣灵就是让我们今天可以讲一个方言，这就是我的圣灵的能力了。 No， 圣灵的大能在于改变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来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活，这才是真正的圣灵。我时间有限哈，我在也对不起，我看到那个姐妹有一个举手，你能不能给我你很快的讲一下你的问题，看我能不能试着回答。 你上次有没有那个主日学有没有留到最后主日学的时候？我上次在主日学结束之后给了个公式，就是100%上帝的工作加上100%人自己的努力等于100%的成圣。这件事情不是说上帝跟我组成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他出了95%的股份，我出了5%的股份，他最主要的股份，我是次要的股份，我们合作起来最后变成一个完全的圣洁。 No， 上帝让我们要100%的自己努力，但是同时上帝也保证我们说，他既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做我们的主，他做我们的王，他也会保证让我们能够最后的成为圣洁。他的能力是100%，我们的能力也是100%，两者合在一起了，这是100+100=100，这就是一个 covenantal formula equation， 这不是靠我们人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这个东西。至于说对啊，我今天固然仍然继续的犯罪，但是我基督徒在有一个地方讲的说，我们不在罪的辖制之下，这点很重要。如果我知道说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喜悦的，我明显知道他不是上帝喜悦的事情，我还故意去做他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画一个问号来问自己，是不是真正有信心，是不是真正有生命，而不是说好像上帝给了我一个生命，这个生命还可以去丢掉，或者去有一段时间我软弱了，好像这个信心跑掉了，过一段时间我又后悔，上帝又再回来又给我。那这又牵扯到实际上这是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一次得救之后还会不会这个救恩会不会失落的问题。在我的所学的这个神学当中呢，我是相信你要有真正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不会丢掉。我虽然会软弱会犯罪，但是这个罪恶不可能再继续辖制我像过去一样。我现在的话呢，圣灵在责备我，让我看到说我又想要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一遍，这个时候圣灵责备我会非常的伤心，我不会再继续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不要努力？当然要努力，100%的努力，但是呢，只靠我自己100%努力，看不到上帝的手一直在扶持我们，让我们的100%的努力能够产生果效，这是我们所没有看到的，这是我们需要来提醒。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后面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来讲，就说是这段圣经的应用，这段时间的应用，圣经的应用，应用什么呢？应用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说是你看那些天使们在赞美上帝，在这个撒拉佛的时代，在以赛亚看到上帝的时候在赞美上帝。我们知道说在启示录当中，使徒约翰也看到使徒们看到这个天使们在赞美上帝。从这个公元前的730多年啊，然后呢到这个耶稣到这个使徒约翰写这个新约启示录的时候，差不多中间我们知道说差不多已经有800多年的时间。在这800多年的时候，800多年之前开始的时候呢，天使就在赞美上帝。啊，在启示录第六章还是第几章？启示录的4章8节那个地方，约翰也看到异象了。约翰看到异象，那个地方又出现了，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的4章8节，我们看到说是都是天使在赞美上帝。在那个时候呢是圣哉圣哉圣哉，到约翰的时候也是圣哉圣哉圣哉，而且呢这种赞美是持续到永远的。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我每次听沦陷姐因为弹琴，我的心里都就我就觉得哇，这个音乐太美妙了，这个赞美上帝这个太美妙了啊！我什么时候也能会在用这样美妙的音乐能够敬拜赞美上帝啊？这当然开玩笑话了。但是呢，对你对我来说，我们每个人的护照是永远赞美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就来赞美上帝。然后呢，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像以赛亚一样，要对罪要痛恨，要对上帝的真理要去传扬。我们今天的教会软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对上帝的圣洁讲的不够多，对上帝的圣洁讲的不够全面，不够狠，不够扎实，以至于说我们今天觉得说我反正得救了，对上帝救我们这个恩典看着太 cheap， 你不觉得吗？反正我好像就是只要有布道会讲员来，他举手，你要不要信主？我举一下手，好像马上我就变得不一样。过去没有圣灵，现在突然圣灵就进来了。我们把这个救恩看得太简单。以至于说这种上帝的圣洁对我们生命所留下的烙印太大。所以一个不讲上帝圣洁的教会是一个软弱的教会。 我说是，就我翻译的那本书，那个传道人他说是他90年代初的时候到乌克兰去的，他乌克兰那个地方当时实际上是从前苏联刚刚分裂出来的，他说他在那个国家里头呢，那些他们有些大学生在那儿查经的时候呢，他说是，哎，你们这个我们美国那边大学生查经都好像要请他们来啊，好像很难，但是你们这边的大学生怎么这么积极，这么热情的想要在这读神的话，那个辅导员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就在讲上帝的是圣洁的，你们不信上帝，你们是罪恶，上帝要审判你。他不怕来得罪，他不怕让这些人听着刺耳。啊，这是我们今天教会软弱的一个很重要。我们害怕说是我讲这话把福音朋友给吓跑了，他下次不来了，我们这个好不容易请来的，然后让他们不来了。啊，我们有时候从用世界的标准的成功来看我们教会是不是。教会增长了，大家牧长啊、同工啊、执事啊都会很高兴啊，看我们又有新人来了，又增加了很快。用世界的标准来看我们教会的增长，是看量的增长，不是看本质的增长。我们是看那些基督徒真正被上帝的生命来改变了，被上帝来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从这样的值的角度来增长，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增长。所以一个教会人不需要多，但是有真正爱主的那些人，愿意为主去舍命的那些人。当年那个卫斯理就讲过这样话，上帝啊，我求你给我100个人，这些人呢不怕世界的权柄，单怕上帝，就是单单害怕上帝罪恶，害怕我们的罪恶，不是怕周围的这个世界啊。你给我这样100个勇士，我会改变这个世界。你想想当初耶稣也就选了这12个门徒，这12个门徒都是一个不怕世界而是害怕上帝的圣洁的人，把整个世界改变。我们今天基督教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因为对上帝的圣洁这件事情看得太淡，对上帝的圣洁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事要能做的工作看得太淡。我不是来责备我们教会来了啊，对不起啊，我在任何地方讲的时候都是在讲这样的信息啊，我不是为了说是要让大家啊，我害怕以后你就不请我再讲 That's fine， 但是呢，如果上帝的话我不讲清楚的话，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有祸了。 OK， 对不起，多耽误了大家这几分钟时间。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实在知道说神你自己是轻慢不得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何等的不配被称为你自己的儿女，被称为主耶稣基督宝血所涂抹所赦免的所洁净的，而且所赐能力让我们成为圣洁的那些人。但是何等的感谢，即便这样的不配，你仍然来使用，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仍然住在我们的内部，主啊，来洁净我们，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用那说不出来的话语来叹息，来为我们祷告，说让我们来认识你，认识你更多，从而爱你，敬畏你，服侍你，顺服你，荣耀你更多，说就求你自己恩待保守。谢谢你，你祝福这个教会，你祝福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你自己的儿女们，你所拣选的，你所赐给他们的信心，你保守他们的信心，从始至终我们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门。